好，我们请翻开教官纲中科四第47页。我们现在进展到这个通五十跟别五十啊。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啊谈到张安尊者啊，他也是破次啊，有些人啊，古人呢对于别五十的啊的一些论断的一些过失。那么我们今天再继续啊，张安尊者的破次啊，第47页啊，中间啊，若过12年有一文四谛，12因缘，6度岂可不说？若说，则3圣不止在12年中。若不说，则一段在后疑闻者，佛岂可不化也？第五此理。好，从这个文当中，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好，他是在好先接着45页的第啊这一行啊本文。45页的张安尊者云：能言第二时，12年中说3圣别教。好，这一段就是我们有人呢都说，在初时是华严啊，第二时呢，12年呢是说3圣别教。好，这个在我们往后啊，我们会提到，在这12年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在古代他们论啊，在论这个啊，这里讲的三这个五十哈，这里讲这个十不是我们所教官纲中论的五十哦哈，所以这个是他们那时候的时代所说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好，那么现在是在破斥这些不正确的分法。好，所以人言第二时，这个不是好教官纲中他本身所分的，好，也不是张安尊者所分的。好，那说有人说呢，第二时呢是12年中呢说3圣别教。好，那张安尊者在破斥这个。好，3圣别教就是指声闻缘觉菩萨好3圣的别教。那么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所以他讲若好47页，我们看到回到47页，若过12年，如果假设过了这12年，有人呢他适合听闻4谛12因缘啊，那以及6度的话，那我们岂可不说呢？好，假设如果我们说了，那3圣就不止在这12年中。好，如果不说，这一段在后疑闻者，那佛呢他怎么能够不去度化他呢？定无此理。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一时都定在别教里面，现在别教的根器里面，针对这12年，是在针对这个佛陀在12年中只针对别教在讲教理的话，那这样声闻缘觉怎么办呢？好，声闻缘觉怎么办呢？好，如果是现在这里的话，因为在这里在这谈到别教的时候，我们呢是劝人啊大圣，劝人啊就是啊回小向大，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那是有些人他没有办法回小向大，他从头到尾都是声闻人，那是不是还是要为他讲声闻法呢？好，所以在这里讲说，我们必定在这个时间点12年中一定还有其他根器的，他可能只适合听4谛啊，苦集灭道4谛好，以及12因缘的这个法门，那么我们呢 一定佛陀呢一定还是会讲这样子的法门给他，所以岂可不说呢？好，我们来看好下面的小字，好，此正破次也。好，我们看小字倒数第这页的倒数第三行，好，下面好，若三圣别教现在十二年者，过十二年后有三圣之机心，因闻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者，岂可置之不顾？好，那如果在这一时段里面有这四谛啊，有声闻缘觉的因缘啊，以及菩萨因缘，我们岂可不跟他讲呢？好，那过十二年，若过十二年有三圣机感，好，翻过来四十八页第一行，如来意味之说，好，过了十二年的话，有这个三圣的机感的因缘，那佛陀也还是为他讲的，不限只在十二年。好，何得言十二年中说三圣别教也？好，这个是一个好简单的破次，这个道理是很容易了解的。好，我们来看四十八页中间哈，这个黑色的啊，我们这个初底字哈，初底字就是教纲纲中的本文。好，经言为声闻说四谛乃至说六度，不止十二年。盖一代中随以闻者即说耳，如是阿含无不虑，是为声闻说，乃至弃于圣灭，即是其事，何得言小圣系十二年中也？好，这里就很明白的讲说，这个声闻为声闻讲的这个四谛法，好，我们这个罗汉讲的就是啊，我们讲声闻就讲阿罗汉。好，阿罗汉呢，他是因四谛苦集灭道而证悟的啊，他证悟的啊果位是阿罗汉。那么六度呢，是菩萨所修的法门。好，那么为声闻讲四谛法，那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十二因缘哈，十二因缘是为缘觉讲的十二因缘法，甚至于哈到六度为菩萨讲六度，应该是不止在这十二年当中，是随着任何人的根基因缘，好，随以闻者即说耳，好，就像四阿含五不虑，好，虽然是为声闻讲，可是呢，他却一直讲到佛陀，好，就是好那个涅槃为止。佛陀呢还是一直都有宣说这个阿含的道理以及五不虑的道理。好，那么这个阿含五不虑呢，那个四阿含是哪四阿含呢？好，我们看那个四十八页最后一行下面，好，四阿含是真阿含、常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好，这是四个好四阿含。那么这四个阿含呢，原则上都是讲二圣的教法，好，这四部阿含全部都是讲这个好那个罗汉的教法，好，以及圆觉的十二因缘四部阿含都有提到，好，就是讲二圣的教法。那么五部律呢，这阿含经其实你们可以多看，好，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佛陀在一生当中的许多故事，好，以及他对二圣行者的开示，几乎在里面哈，里面这个资料太庞大，好，非常的庞大，好，是很值得常常拿来翻阅。以前我对阿含有蛮多的深入，好，那时候我在这个法光佛研所的时候，好，我们所长恒清法师他就为我们开一堂阿含的课，啊，正好是杨玉文老师给我们上课。好，杨玉文老师在国内是阿含的算是权威了，好，阿含这个教理上的他是权威了，好，杨玉文老师，好，他在外面有出一本阿含的书，好，专门讲阿含，好啊，不过他是对大圣好像不是那么能够，他对大圣的教法没有办法 能够完全的，他认为极乐世界是从阿含经里面去演化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难，我就跟他会有很多意见。我常常跟杨玉文老师在那时候学校的时候，我都常常举手跟他发问，那然后私下呢又跟他问很多问题，请教很多问题，因为我一直站在大圣的角度跟他讨论啊，他一直觉得大圣是从阿含所演发出来的，啊，我认为不是，那事实上真的是不是，因为从很多角度绝对不是，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比如说华严经啊，华严经那么庞大，大家仔细想想看，你如何从阿含演化出来？你会从一个人的头脑有办法去想象啊那个华严的层次吗？人的头脑不可能去编一个华严经出来的啦，不可能啊，那绝对是佛讲的啦。以前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教授，一直忘了他的名字，他也是我们佛研所的老师，他也是专教阿含啊，不专教华严。那么他教华严的时候，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就讲，这是佛说的啊。然后他说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如果说是一般人去编的，不可能，人的智慧不可能去编这样，不可能的。好，然后呢，他从楞严经，楞严经也在讨论嘛，是不是佛说？他也道理也是很简单。如果是这个楞严经是某某人写的，他肯定这个人也是佛了，肯定这个人也是佛了。好，所以我们是要用正知见来看待，好看待那个流传下来这个教理，他好那我。至少我本身是非常相信他别有出处，他不可能是根基于二圣的教理而去发展的，不可能。好好，我们来看，而且你看我们这些这个在研究这个佛学学者，大家都多么尊崇世亲菩萨，尊崇龙树菩萨，尊崇这些是无著菩萨，大家都那么尊崇他，都公认他们的是有修有证，可是无著菩萨、世亲菩萨都是非常认同大圣的，尤其龙树菩萨更认同大圣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怎么说呢？好，所以绝对大圣是别有出处，不是建立在阿含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好，无不律，好，49页第一行，好，无不律。五不律，他这里讲谈无得不，这个大概这个基本常识哈。好，我们顺便把这基本常识讲一下。谈无得不，萨婆多不，弥沙塞不，迦摄一不，罗搓富罗等。好，现在我们台湾会弘扬的律就是谈无得不。好，大家记住第一个，好，谈无得不，谈无得不是我们目前在汉传我们讲四分律，弘一大师我们谈到律宗在中国的主轴了就是这个道宣律祖他的四分律，他以四分律为主轴。为什么讲四分律为主轴呢？因为四分律里面的思想他已经有分通大圣，他在四分律的律文里面还有分通到大圣的思想里面，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以四分律为主，是因为它有部分的解释跟思想那个思考的模式是有朝向大圣的。好，那这个是我们道宣律祖会用谈无得不的原因。好，那么四分律呢在目前中国是主轴，那它为什么叫谈无得不呢？因为谈无得是一个人，好，是一个人名。好，我们来看他这五部里面一二三四五这五个这五个是一位就是在那时候我们称为禅宗第五祖优婆橘多，西天第五祖优婆橘多的底下五个弟子，那这五个弟子对于戒律的 啊，弘扬啊，不，第四组哈，优婆吉多是第四组，有人讲第四组，有人讲第五组，我们以第四组来讲好了。那么优婆吉多呢，在印度早期，他是非常修得非常高的一个人，他是肯定是证罗汉果位了哈。那么可是呢，他的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非常的这个殊胜，在他坐下度道的众生哈，如果说是夫妻两个人同样度道，两个人都证出国，他讲的有度道是指证出国哈，不是皈依哈，是证出果位哦以上哦，得圣果位以上的。如果夫妻两个人得圣果位以上的话，那么这一他就会做一个像筷子一样一个筹，哦，我们连他们是我们称为一个筹，在古代这个筹是筷子的意思，好，他就会做一个筷子丢到一个房间里面，这房间因为一形容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我们家的房间这么大，好，度到一对夫妻，他就一个筹好丢到这个房间里，度到一个对夫妻就做一个筹丢到房间里，然后他一生全部度到这个房间满满的都是虫，你看吓死人了，哇，真的很殊胜呢。你看他那时候，因为他开示哈，他能够几句话就让人马上顿悟，那针对他的问题，马上让他身心就看破放下，有如佛一样的功德，跟佛一样的功德，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他们，我现在讲那个檀无德部、萨婆多部，他们的师父了。我现在讲的这个优婆吉多，就是他们的师父，功德到这么大，功德到大到后来的人尊称这位优婆吉多啊，尊者啊，尊称他为无相好佛，没有相好，因为佛是32相啊，因为他没有32相，他长得不是没有这个具备这个相好，不是那么佛陀那么庄严。啊，可是他跟佛一样的功德，所以大家尊称他为无相好佛。那一个很恭敬的尊称。好，这是优婆吉多，他的下面五个大弟子，然后因为对戒律他的分析，好的看法有他不同，所以就分出这五部来。好，那我们现在汉传以檀无德部为主。啊，檀无德部就是四分律，我们就讲这四分律。好，那么他为什么引用这个呢？好，是说，那么四阿含五部律是为声闻说，到佛灭度的时候都还在谈，都还在讲，好，都还在讲，好，所以可见的佛陀呢，他没有说分的别五十啊，哈，分。哪一个时间一定讲什么教法，哪个时间一定讲什么教法，一定是随着当时候的根基好而说，好应机说法，这个人适合小圣就讲小圣法，适合大圣就讲大圣法，好，所以并不在于这12年当中。好，好，我们继续看，好，下面49页中间，能言第30年中说空中般若为魔失意一合经文之30年也。好，大智度论云，须菩提于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是以经问推矣，若大品于法华前后何定也。这一段就是在讲，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人说呢，啊，这竟然会写在这个本文里面，毕竟这种说法是很在民间流传很多，啊，所以呢他才会破斥，啊，说有人说呢是第三十呢，啊，是30年说般若，啊，30年说般若，啊，那么这般若有代表，啊，这个啊，就从就是《般若经》里面有谈到啊，比如说像《维摩诗意一合经文之30年也》，他提到的这些经文都没有提到，都没有去证明说佛陀只有在佛陀在这30年中才有讲空中般若，那其他时候就不会讲，不可能。 啊。那么他举个最大的例子，就是大智度论啊，最明显的例子。大智度论里面就讲，里面有一段：须菩提于法华中，啊，法华中闻说举手低头皆得作佛。那么大智度论，他就会里面就会提到须菩提在法华经中听闻啊，举手低头皆得作佛，竟然会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须菩提在法华中会听闻这样，好，可见的，这个大智度论是解释大般若经哦，啊，大那个为什么讲大智论？因为大智论是解释大般若经，好，那么解释大般若经，因为大般若经哈，因为大智论它太庞大，后来他翻译大智度论哈，只翻译了百卷，好，只翻译了百卷。一百卷呢、啊，他大智论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他注释大般若经也只是注释的前面一部分而已。好，所以大般若经，所以大智度论他解释大般若经也只是解释一部分的大般若经。那么我们翻译大智度论又只翻译了其中一小部分。那么这一小部分呢，是因为那时候翻译的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把大智度论的全文做。简单做重点式翻译，因为太庞大了，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只做重点式翻译，几百卷，好，几百卷。那么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因为他是注释大般若经嘛，好，那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佛陀在法华之后仍然有讲般若，在法华之后仍然也有讲到般若，也有开示到般若。好，所以他说若那么大品与法华前后合定也。好，那这样的话大品般若经跟法华经这前后要怎么定呢？好，说很难定，因为你一部经哦不一定同时讲，不是一个时间前后一定完整的，就是从头讲到尾，不是，它可能不同的时间，好，不同的时间好来讲，那后人在传述呢，他会啊把它摆在一块，因为同样的性质的啊经，他会把它摆在一块一起传译。好，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好这些流传下来的经的时候，我们来判断说啊某一个时啊一定是在其那个时以外，他就不会讲。好像这个阿含经。阿含经不可能只有在啊，在这个藏教不是可能在啊，在这个第二识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阿含识的时候，才只有讲阿含。你其他时候也可能会讲阿含呢、啊。好，阿法华涅槃识啊，不可能就没有般若、啊，也有可能也会讲到般若。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好，好，我们翻过来，好，翻过来。好，我们来看第51页，好，中间论曰：智者张安明文若此，今人绝不愚目，上至俄传阿含十二方等八之妄说，危害甚大，故先生通论，次生别论。好，现在呢，这个灵峰大师啊，就是我们偶一大师啊，好，就再继续在很明确的破斥，就说在智者张安大师那时候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好，就非常清楚了。而今天的人却不愚目，绝不愚目，绝不愚目就是不去看这智者张安大师的文啊，你们怎么都不去把张安大师的文好好的拿来看呢？张安大师本身呢都已经非常确立啊，非常确立通五识的存在，好，就是在任何一个识都可能讲其他识的教法。好，那我们不要把某一个教法限定于之，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讲，好，那是不可能这样的。好，一定是随机说法，依根基而随缘开始的。好，所以他是讲啊，那阿含。好，阿含十二方等八，好，阿含十二年，好，方等经八年，好，这些妄说，好，它这是危害甚大了。好， 那现在呢是先讲通，先生通论，底下呢就讲这个别五十的别论。好，我们来看，好，第五十二页，好，翻过来，第五十二页的啊后面，啊，我们先看本文。先明通五十者，自有一类大吉，吉于持土见华藏劫，色那生土，常住不灭，则华严通后继也。只今华严录法界品一段不在三七日中。现在先讲这个，先从通五十开始来讲。好，这个通五十呢，是因为有一类的大吉，好，这个大根基之人，在我们这个持土，我们就是凡圣同居土，好，就见到华藏界。什么叫华藏界 啊华藏界呢，它简单讲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啊，他所住的这个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啊，它是万德庄严所积下来的十报庄严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住的十报庄严土。好，我们简单讲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它是一个报身佛所住的土，因为我们一般讲这个土啊，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有四个土哈。一个是凡圣同居土，好，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呢，就我们这个三界，说那个五浊恶世三界轮回就是凡圣同居土了，好，然后呢，啊，再来呢就是啊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是只有啊菩萨，好，啊，他所住的，好，啊，我应该先讲方便有余土，好，再来呢是方便有余土。就是方正同居土再往上的这个层呢，就是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是罗汉啊声闻缘觉所住的。那为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呢？因为他学习方便还很多，还没有办法学到圆满。因为罗汉不太懂得方便善巧，好，他对度化众生的方便啊，好，还没有办法学得很圆满。我们上次讲他为什么没有学，因为他尘沙惑未断，所以呢他对于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好，他没有办法那么圆满。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优婆橘多啊，肯定他尘沙惑一定断不少了，他才有办法方便善巧那么的好，那么的好，比较圆满一点，好，他才能够应机说法。好，那么住在方便有余土的，就是已经断三界轮回的声闻罗汉，好，那还在学习怎么样子的方便善巧度众生，因为他方便善巧还没有圆满嘛，所以还有余，还有在学，还慢慢学，好，叫做有余啊，这叫做方便有余度。那么再往上一层呢，就是菩萨住的，好，更深一层就菩萨住的，啊，叫做十报庄严土。那么十报庄严土，它就是已经断了尘沙惑了。好，断了尘沙惑的那的菩萨，然后开始断一分无明破一分法身，开始断无明惑的这个菩萨，好，他才开始算住在这个十报庄严土。好，那么这个十报庄严土，这个里面有佛他是可以在十报庄严土里面讲经说法的，佛是可以的。那么佛本身呢，他事实上他是每一个土他都可去，好，每个土他都可去，但在十报庄严土呢，他是他报身所在之处，那么长期光净土是他法身所在之处。好，最后一个土呢就是长期光，好，长期光净土。那么长期光净土，他这个土只有佛而已，就没有其他的，连菩萨都没有办法，菩萨是分正，他没有办法圆满道，好，正道，他只能分证这个法身，哈，所以叫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就是指这样。他只能分证长寂光净土，哈，可是他本身没有办法圆满，所以整个圆满在能够完全住在长寂光净土的只有佛，只有佛。可是佛不会在里面，哈，佛 佛是法身常在。那所以常觉光净土是一种形容，说这个土呢是只有佛的大涅槃的境界。好，那事实上会起作用在哪里？就是十报庄严土。好，会起作用的，起利益众生的作用的，就是底下三个土了：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跟我们现在这个凡圣同居土。好，它会起作用。常觉光净土，它因为它在法身里面了、所以它本身度化众生，它只是一个体啊，啊体要 起那个相用啊，好啊体要起相用的话，那个十报庄严土就是佛本身呢，它的庄严所在。好，那么这个报身呢？这华藏世界海就是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报身所在。好，所以卢舍那佛，好，就是讲我们的这个佛陀的报身啊，清净法身毗卢舍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好，那么他呢在这里啊说心地法门，啊为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说心地法门，这是分身。好，分身，好，为华藏界摄那生土，逝者若生若土，皆常住不灭。好，这样我们是看小字，好，看看小字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这一类的大根基的众生，他在我们凡圣同居土的这个世界，他可以见到华藏界的摄那生土常住不灭的佛陀的啊这个报身。好，那可是如果他在佛陀在阿含时、般若时、方等时遇到这一类根基的，是不是也会为他说华严的法呢？还是为他说华严的法？他不可能只有在华严时才讲华严经啊。好，在其他时也会讲华严的法。好，所以呢他才会讲说这个啊这一类的大根基的众生，在此土就可以随时好都可以受到佛陀的开化啊的度化。所以华严呢是通后记也，通后记就是不是只有初三七日才讲华严，不是。好，是任何时候遇到类似根基的人，佛陀呢就会为他而讲。好，然后底下，此经华严入法界品，一段不在三七日中。好，所以呢，佛陀呢，他入法界品，这入法界品是善财童子啊入法界品。好，善财童子入法界品，他不是只有在三，不是在三七日中讲法界品的。因为法界品哈，它是在后来的。好，华严经的法界品是在后来，不是在三七日中。好，因为法界品太庞大，啊，太庞大，它里面的结构也不可能。华严经里面注意去看，把华严经打开来，它里面甚至还有描述到，好，那个佛陀油画的在人世间的一些状况。所以呢，华严经也不可能只有在这三七日里面才讲华严经。他在佛陀这一生当中都会有应机说法，会谈到华严。好，那么入法界品也不是在三七日中讲的。好，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来看，好，我们看第四行，好，53页小字第四行，好，下面岂非华严通于涅槃之后记也。好，妙玄云，拂日初出，先照高山，日落垂没，亦应余晖峻岭，故莲花藏海会通至涅槃之后，况前教也。好，他这次开始一个形容，好，就是说华严三照里面，好，第一照呢是兼日出照高山，可是呢日没的时候余晖一样还是照峻岭。好，所以莲花藏的海会呢，好，它呢到涅槃的时候一样还是会，好，会在应机说这个法，好，一样还是会说这个法。好，所以况它会通时涅槃。好，下面 明经之华严三十九品，最后入法界品，一段段不在三七日中说。好，他因为这入法界品是非常特别的。好，在法入法界品里面，它里面最后一品哈，这个普贤恨愿品，它还有个导归极乐，好，还有导归极乐。好，然后呢，这中间参访了啊善知识，啊五十三参，啊这些参访了这么多的善知识，啊。所以你说这个会在三七日吗？好，不可能，好，绝对不可能。好，这是我们谈到这边。好，因为我们这个文哈，是大家先了解这个文哈，大家知道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一时讲的这个法，好像华严时讲的华严，事实上是佛一生当中都可能讲的，好，不是只有定在这一时。好，我们来看五十四页，好，第一行，复有一类小机，好，刚刚是讲华严时这大机了哈，就是华严时，现在讲阿含时，复有一类小机，使从入院终至鹤林，唯闻阿含毗尼对法，则三藏通于前后名义，张安如此破斥，痴人和尚执迷。好，我们看这边。好，这里呢是讲说有一类小根基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发大心，他从鹿野苑开始到佛陀涅槃的时候都不会发大心。好，不管他听闻什么教法都不会发大心。好，因为那这种状况呢，他只有唯闻阿含毗尼对法。好，什么叫阿含毗尼对法呢？阿含就是讲阿含经，毗尼呢就是律，好，律藏。好，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三行，好，倒数第三行，好，这个鹤林，鹤林我们先，好，先解释一下好了，鹤林，好，在倒数第六行，好，倒数第六行，鹤林者，如来入灭处也，在居斯城，阿夷罗跋提河边，好，树有四双，复以四方各双，故名双树。好，就是这个呢，这是讲佛陀他在娑罗双树，好，娑罗双树，又云根分顶合，故名双树。好，就是这个树的很特别，它从根部会分开，在顶上会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那佛于中间的波涅盘，好，那波涅盘的时候，这个鹤林呢变白色，这个林啊，好，这树本来是树的颜色，那佛入涅盘的时候树就变白色了，所以犹如白鹤，就称为鹤林，故名鹤林。好，化世毕竟明之为宗，好，就是好，这个佛在这一生的教化到此啊，做一个终结。那么底下解释阿含，阿含为经藏。好，阿含呢，它是代表的这个二圣的经，好，二圣的经，经藏。那么毗尼是梵语，此翻为律。毗尼呢，就是指戒律，好，是律藏。底下呢，梵语阿毗昙呢，此云对法是论藏。好，阿毗昙是叫论藏。好，阿毗达摩，阿毗昙就是讲阿毗达摩呢。好，那么这里呢就是经律论，经律论，经就是阿含，好，毗尼是律，好，阿毗达摩呢就是论。那这个论的目的是什么呢？论是把这个经它的内容，好，做个总整理，佛陀讲的经的内涵做个总整理，好，就称为论，做个总整理。好，那么这个对于二圣行者二圣的教法总整理的就是阿毗达摩。好，像大智度论也是做注解，做一个整理。好，但是大智度论是针对大般若经所做的注解跟整理。好，那它是属于大圣的，好，大圣的这个论藏。好，那么这个小圣的论藏呢，最著名的就是俱舍论，我们以这个俱舍论来得做个代表。好，好像阿毗达摩俱舍论 就卷生俱舍论。俱舍论是经常有人会开这个课，好，那他这是非常标准的，好，二圣的教法。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你看有一类这样子的小根基的二圣行者，他呢从鹿苑开始，就是鹿野苑初转法轮开始，到中到鹤林啊，到佛陀他涅槃为止，只能听说他的心量啊，好，他的智慧也只能接受阿含毗尼跟对法。这个阿毗昙呢，翻译成中文哈，阿毗昙是梵语，中文就是叫对法。好，对法，好，就是我们就是对这个佛法的这个演绎跟发挥跟整理。好，那么因如果对这小根基的人，我们只在阿含时只讲阿含，那般若时又不讲阿含了，那这小根基的人就没办法度化了。好，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三藏呢是通于前后明义。这个对于讲阿含经、阿毗昙跟这个毗尼教法是前后都会讲的，好，前后都会讲，绝对不可能只限于前面的阿含时。所以张安如此破斥，痴人和尚执迷啊。好，那张安大师都这样的破斥了，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会执迷？好，阿含时只有在阿含时讲，阿含的道理只有在阿含时讲，后面就不会讲，这不可能的事情。好，好，我们来看55页倒数啊，55页倒数第一行下面，妙玄云，好，就是这个玄义里面讲，好，若修多罗半若之教，别论在第二时，通论亦至于后，何者？好，就是。这个修多罗就是指我们现在讲的阿含啊。好，那么这个阿含半若之教，因为他是我们讲华严是初乳嘛，好，那么阿含呢是这个叫做若嘛，出来这个乳若，好，啊，再来是生疏熟疏，然后再醍醐，好，那么阿含时呢是出乳若，那么这个是别论，从别五十来讲，从别五十而论，这别论呢，从别五十而论是在第二十，好，就是讲阿含时，因为我们前面讲五十嘛，好，58教啊，华严时、阿含时、好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如果从别五十来讲，个别来讲是在第二十，但是如果从通五十来讲，通论亦至于后，好。从通五十来讲，他呢在后来呢，他是通于前前后后，不管哪一个时刻，只要这个人适合阿含，都可讲替他讲阿含，佛陀都会为他讲阿含。好，这叫做通论一直于后。好，好，底下何者迦留？他现在底下是举例子啦。好，迦留陀夷于法华中面得受集，后入聚落被害，作结界缘起。就是这现在在讲那个迦留陀夷啊，迦留陀夷是个他是正罗汉的，但是呢他当初迦留陀夷是佛陀的比丘里面哈非常特殊的一个人，我们称为六群比丘了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六群比丘啊？没听过哈，在戒律里面他很有名啊，就是有六个比丘啊，这六个比丘呢都是在破坏佛陀的，就是很调皮啊，佛陀讲什么他就不听什么，好啊，他们就是非常调皮，好，那可能佛陀还是慢慢度化他们，好，那他这个六群比丘做的最大一件不好的事就是支持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破坏僧团，好，那为什么提婆达多会破坏僧团呢？因为六群比丘支持，所以他势力就越来越大。好，然后呢就佛陀呢要做结魔法，做什么法，好，要讲什么教法，提婆达多都反对，好，然后呢分裂僧团，好，带很多人离开僧团， 很多的比丘离开僧团，那么影响很，为什么他有那么大力量呢？迦留陀夷跟其他六群比，就是跟其他几个比丘合起来，六群比丘支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好，那后来这个提婆达多下地狱去了，好，因为破佛僧学，好，然后来他入地狱之后，他这个迦留陀夷呢起大忏悔心，好，非常大的忏悔，好，他说他就后悔，很忏悔他之前支持这个提婆达多，好，然后呢他就很大的忏悔，他忏悔之后他就很认真的修行，他修得很好，后来证阿罗汉果位，证了阿罗汉果位的，好，啊，他呢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度化众生哦，方便善巧非常的高，好，所以呢在他的说法下证罗汉果位的很多哦，很多证罗汉果位了，是非常的多，这迦留陀夷。好，那顺带一提，我们为什么过午不食啊？这条戒律哈，就是迦留陀夷的因素造成的啊。因为佛陀自戒，有一天呢，迦留陀夷，他因为迦留陀夷身相是很黑，很黑色，他全身是黑色，啊，全身是非常黑的，啊，颜色很黑，他那个皮肤颜色。那晚上有一天，他晚上呢，因为早期佛陀呢没有制定托钵的时间，那有一天呢，迦留陀夷晚上肚子饿了，他跑到村庄去托钵，啊，托钵就正好去敲门，敲到一个就是一个孕妇，啊，孕妇，那个有怀孕的孕妇，孕妇一打开一看，啊，正好那时候有闪电，好，那个天空有闪电。啊！一看到一个黑黑的人，又闪电，他身体又发，他看以为看到鬼了。啊，这个孕妇当场吓到流产，好，吓到流产。啊，这件事情就传到佛陀那里，啊，佛陀才那时候开始治，过中午就不出去托钵，所以过中午不食。啊，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了，哈，还有健康因素，好，还有包括我们。出家人也不要为了吃东西而去忙，够吃就好，所以过中午不吃，好，那这样也比较健康，在那个时候是很好的，过中午不吃是非常好，好，对于禅定哈是非常好，因为你晚上吃又昏沉，吃很多会昏沉，好，所以对禅定是有帮助的，好，所以这个是那时候迦留陀夷哈，因为迦留陀夷制定了一个戒，好，那这里他提到。迦留陀夷《法华经》中，他受佛陀的记，佛陀帮他受记，未来给成佛。那受记完以后，他到聚落，入聚落被害，他是真的被害，头被砍掉。好，那他是为什么被害呢？因为迦留陀夷很热心，去度化一对夫妻。啊，这对夫妻呢，真的被他度，正出果位。好，正出国，好，这对夫妻哈，正出国位。那么这对夫妻的那个儿子跟媳妇，好，那就是也认识迦留陀夷。好，那么有一天呢，迦留陀夷经过他们家，那发现这个媳妇就是啊比较不好，啊，就是这个媳妇呢在外面有男孩子，就是有在外面。好，有另外一个男人，好，那然后再私通，啊，这时候呢，迦留陀夷看到，可是迦留陀夷没有讲，他没讲话，好，他没有讲话。那迦留陀夷在开示的时候，他也提到男女好要清净，夫妻以外的关系不能有，因为五戒是这样子讲的，五戒啊，所以你已经有先生了，啊，在外面不能再乱来。那这一点呢，他又在大众前又开示，所以他们这一对这个他的媳妇心里面就很怨恨，那起了怨恨心，啊，就跟他外面那个男的两个人联手，好，把这个迦留陀夷骗到一个厕所，好，厕所的粪坑旁边，然后呢就把他杀了。好，然后头呢是斩头，好，头断掉，然后就把它埋到粪坑里面，埋到粪坑里面。啊，这件事情佛陀知道， 好，因为降头又没回来，大家来查，就边这被查出来了。然后呢，大家佛陀带领大众到那个粪坑啊，把迦叶陀夷的遗体挖出来，好啊，一起去火化。啊，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佛陀已经老了，年纪很大了，法华后呢，所以那个时候佛陀已经快涅槃了，年纪很大了。啊，那时候的国王都很信，都非常的恭敬比丘。好，那国王哦，气到把这个对夫妻，这个我们按照现在的话讲，我们汉地的话讲叫做满门抄斩。好，他真的是满门抄斩。好，就是把他们这对夫妻，好，除了他父母亲了，他父母亲是已经是度成阿罗汉了嘛，罗汉果出国果位了。那其他人呢，相关人员都被都佛王都是被斩，都被好处死刑。好，所以这事情在那时候是很大一件事，在佛陀往生前呢，是一件很大的事。所以他这里来讲，迦叶陀夷呢，在《法华经》中受记而后入居洛被海，做结界缘起。那后来呢，也结到一些戒律。好，也因这件事情，佛陀呢对比丘们有做一些戒律上的好的一些约束。好，好，那好，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事，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都还在谈声闻法结界，好，谈声闻法，因为声闻法这戒律是很重要的。好，声闻的律藏呢，啊，讲律藏，佛陀在往生前都还在结界，都还结一些戒律，好，都还是结一些声闻，依声闻比丘所需要的，好，这些戒律都还继续在结界，所以可见阿含识是通，后面好。通道直到涅槃时都有。好，啊，底下呢又讲另外一个例子，又如生子法华勤主后入灭，均提持三一次佛说。好，啊，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好，是说这个生子就是舍利佛。好，这个生子两个字哈，是舍利佛另外一个翻译。好，另外一个翻译，为什么叫生子呢？因为舍利佛的母亲哈，舍利佛是非常聪明的，好，非常聪明的。那么这个母亲呢，她怀了这个舍利佛之后，变得母亲变得很聪明。母亲啊，在怀舍利佛的时候变得很聪明。她母亲聪明到都可以跟人家辩论到，把别人都辩论赢了。那这个那然后她母亲呢，她长得非常庄严，在那个时候是很庄严的一个母亲。那为什么叫生子呢？因为舍利佛出生之后也非常的庄严，所以呢他就啊，人家呢他就给他称为他为生子，就是他父母亲分身出来的，是母亲的，真的是跟母亲长得一模一样，好，是母亲的一部分，所以称为生子。好，那么他舍利佛是法华勤主，因为在法华经里面舍利佛是勤法华经的，好，是上首弟子，所以叫做法华勤主。那么后入灭，舍利佛是比本师释迦牟尼佛更早入灭，好，更早入灭。因为舍利佛在入灭的时候，好，他为什么入灭呢？他只有一个理由，他跑去跟本师释迦牟尼佛报告说，我要先入灭，好，然后因为我不忍心看佛陀您入灭，他不忍心看主人入灭，所以他自己想要先入灭，因为他们生死自在啦，罗汉随时都可走。那么然后呢，他就去跟释迦牟尼佛好告假。好，那段经文哈，描述的蛮感人的。好，他跟释迦牟尼佛告假，他说吾不忍哈，我不忍见佛陀入灭，好，那我想跟佛陀请求我先入灭。好，他不忍心看到佛陀入灭啊，那佛陀呢也好，也跟他讲说，汝知事实，好，你知道时间，好，那就他也等于是同意了，好，就同意他先入灭。好，那然后呢，他也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入灭的因缘，好，的因素就是目犍连，好，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嘛，他被外道有，就是会被外道打，好，打到都往生了，好，那个目犍连被外道打到变肉饼。 很可怜的佛陀那个时候的弟子哈，他呢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那种伤害，哦，那目前呢是神通第一，他往生的时候是，好，变成肉饼，好，那死得很严，很不好，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舍利弗心有感伤，好，他就跟佛陀请先入灭，他佛陀也准许他先入灭，好，那么入灭的时候呢，他是跟这个后面讲均提，好，均提，均提是舍利弗的弟子，他还是沙弥，他还不是比丘哦，哈，均提是。好，是沙弥，那时候已经有分沙弥比丘了，有戒定这个戒法了哈。那这个均提沙弥，好，是舍利弗的徒弟，好。那么他在入灭的时候，他就交代均提沙弥，好，在他入灭完以后，要把他的三衣，好，跟他的舍利子，火化后的舍利子，再拿到佛前，好，给佛，好，那是等于是说再给佛了。好，因为我们出家人的往生后，三衣是不，三衣是留给，等于是传下去了。三衣还是会有在那个时代，因为衣服很少，衣服是很珍贵的，啊，那时候的布料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穿过的这个三衣哈，但如果我们往生的时候，三衣是不化的，啊，那个很多是流传给别人，再继续下一个比丘穿，好，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三衣呢再继续啊。然后再请这个均提沙弥再给他拿到佛前，好，那他入灭是怎么入灭呢？他就禅坐，先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一个禅一个禅，叫慢慢的升，好，然后到了啊这个好，到了这个无色界，好，无色界到非想非非想定，然后再往上就到灭尽定，到灭尽定的时候就入灭了。那他们罗汉入灭都在灭尽定的时候入灭，好，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故事了。而入灭之后呢，均提沙弥就依着啊他师父舍利弗的话，好，把他火化，好，那哎他们在入灭的时候跟我们祖师入灭有点一样，也是昭告天下，他在整个城里面都去报告，他就交代均提沙弥，好，到城里面哈绕一圈，每一户人家都通知，说我准备入灭了啊，等于是结最后法缘呐，在结我们要讲结这个法缘，以最结最后的法缘，他每个人啊，就是每个人都有通知到，连国王都通知到，好，因为那个舍利弗是大弟子啊，首席大弟子，他是非常受敬仰的，所以他的入灭是非常大的事情。好，啊，所以他一定要通知到，好，大家通知到他在哪一个时刻准备露面，然后他就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到了，就在大家的前面，好，就好进入到灭尽定，然后就露面往生，好，然后火化在大家的前面火化，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讲。那他这里为什么提这个呢？你看在法华之后，好，法华之后很多声闻的一些开示，他还是继续在做的，好，他是举这样子一个例子了，好，不是说一直在讲啊菩萨的法，好，好，或是讲这个般若的法，他连声闻的都还是继续的有在，好，有在开始，好，好，我们现在这个休息15分钟，好，阿弥陀佛。